Ryan Reynolds here from Mint Mobile.
With the price of just about everything going up during inflation, we thought we'd bring our prices down. So to help us, we brought in a reverse auctioneer, which is apparently a thing.
Mint Mobile Unlimited Premium Wireless. I bet you get 30, 30, I bet you get 30, I bet you get 20, 20, 20, I bet you get 20, 20, I bet you get 15, 15, 15, 15, just $15 a month, sold.
Give it a try at mintmobile.com/switch.
$45 up front for 3 months plus taxes and fees. Promo rate for new customers for limited time. Unlimited more than 40 gigabytes per month. Slows full terms at mintmobile.com.
以下节目包含成人话题，请在家长指引下收听。欢迎收听文化土豆，我是伊康糯米。我们身边并不缺少伟大的女性小说家，当然也不缺少不朽的虚构女性角色。以女性友谊为主的文学作品虽然不多，但也不算稀罕。简爱啊，理智与情感啊，沃尔夫的奥兰多呀等等。不过可能没有任何一部作品把一段闺蜜一辈子的关系作为创作的主题，像菲兰特的《那不勒斯四部曲》这样，里面的 Elena 和 Lila 如此的动人和畅销。那不勒斯四部曲同时也是一套难得的口口相传的系列小说，我身边的女性朋友几乎全部都在过去的一年中读完并且赞不绝口，纷纷要求文化土豆能够拿一期节目来聊一下这部作品。正好 HBO 刚刚把这部小说中的第一部《我的天才女友》搬上了荧幕，这个周末就要上演第一集的大结局。我们请到了这套小说中译本的责任编辑索马里，从上海连线和我们一起聊天。 Hello 索马里。
Hello 一般。
不过在聊这部美剧之前，我们还要抽一点时间说一下最近另外一部口碑很好的国产电影《无名之辈》。这部80后的饶晓志担任编剧和导演的黑色喜剧，有《驴得水》里面的任素汐和《我不是药神》里的黄毛张宇出演，讲了在贵州某个小城市里的一些小人物的生活，他们在一桩地产债务关系和失败的打劫案中间纠缠到了一起。《无名之辈》已经快下线了，其实三周以前我就听说很好，也完全是因为排期的原因一直拖到这周才聊。短视频栏目《微在不懂爱》和有种够的主播 Alex 也看了这部片子，现在他就坐在我的身边。 Hello Alex。
Hello 一帆，
你觉得这部片子怎么样？
我觉得这部片子 我也是我觉得他朋友圈营销做的挺好的、而且好像是不是因为他是跟那个话剧界有一定的关系，所以我朋友圈里面可能跟单向街有关系的一些人就他们有些包场啊什么，就在比较早期就刚排片上映的时候就在朋友圈里有一定声浪了、然后就去看了之后还可以，挺喜欢的。我觉得首先对于中国电影的要求也不太高，所以看完了之后它是个喜剧，它有让我笑的地方，我觉得值回票价。然后又不至于太 low、对，然后其实整体最喜欢的就是张宇在里面的表演、
就是那个《我不是药神》里的黄毛，
对，然后这个《无名之辈》里面的眼镜嘛、他们三个人在那个任素汐家里面的对手戏，那些我觉得节奏挺好的，然后也挺好笑的。但是不喜欢的地方就是除此之外的其他吧，我觉得都一般。一个有点怪的就是他们拍的那个 MV， 那个俯拍定格动画的那个
OK。
这
个我讲一讲，就是这帮劫匪其实就闯入了一个残疾 女生的家里，然后这个女生就是刚才说她叫啥名字，
任素汐吗？
中间有点，这不算一个大剧透，就是这个残疾女生其实有点活腻了，她就挺希望，她就挑衅这几个绑匪把她杀了。
对，
结果这俩绑匪是孬种不敢杀她，
特别松。
结果最后好像还谈恋爱了在屋里。
而且就是非常暖心的给她拍摄了一支那个music video， 然后让他、对他想要自己一个遗愿是想要站立着拍一张照片嘛。然后他们就摆弄他，然后用了一些很有创意的，但是在这那个 YouTube 广告圈然后经常被使用的，把真人拍成那个stop motion 定格动画的那种形式给他拍了那个之后、但是在这样一个黑色的喜剧，如果他算的话，就觉得这里有点小清新。这个小清新的有点诡异。
我的评价可能比你的还要高一些。这部片子我觉得它也有比较失策的地方，我会说，但是我觉得它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它里面的每个人物的角色我都觉得特别鲜明，然后他们为什么要做那件事情，然后他们生活的那个境遇我都特别明白，就有点让我想起，其实它叫无名之辈，有点让我想起大象席地而坐。我不知道就上一期上上期还是上一期我们聊这个片子，也都是一些无名小卒，然后就是生活中有各种问题，只不过
你那一期不是各种不
对对对
无法想象和不理解吗？
对，我就因为他不解释，但这些人物他们为什么是这样的，然后他们想要什么，在我这儿就都还能立得住，所以反而我看完了以后，我觉得他不需要是一部喜剧或者闹剧，或者黑色喜剧，我待会儿会讲一讲，我也不太清楚他到底是哪一种啊，这三个里面，我觉得他甚至可以被拍成一部文艺片。但是我又理解说从票房的原因啊，包括从演员和导演操作的难易程度来说，你要拍成一个文艺片可能要求会更高一些，你拍成一个闹剧反正闹哄哄的大家不会纠结那么多，所以我觉得他这部片子好的地方就是其实是他的内核的一些东西，他失败的地方反而是他在拍闹剧和拍轻松的这些上面，你好像觉得他没有疯狂的石头或者甲方乙方或者让子弹飞那么娴熟和流畅，这方面好像做的还不够，完成的不够多。但是我觉得他骨子里想讲的那个故事和这些人是比疯狂的石头啊或者那些人要更可信更接近我觉得生活中会碰到的情况的。
我倒是看完这个片子之后，然后就抱着对国产电影的信心和热情去看了药神，因为我之前没有看，但看完药神之后我倒是很失落，我觉得不如无名之辈我觉得他没有那么好看，没有 也是被赞誉的很 被捧的很高了药神。
主要来说是为什么呢？当然我觉得他更多的是因为他谈论的问题引起了大家的讨论，并没有作为一部电影。
我觉得药神还是太给体制洗白了
OK
对，
其实说到这一点，我觉得这一部电影里面也有一个比较新鲜的地方，就是说刚才我有讲这些人物都特别好，导演编剧这些都是80后甚至演员有90后嘛，
okay,
我觉得他们已经不会已经没有能力塑造那种伪光正的人物了，所以他们会有这种我感觉到的真实感，就是他已经脱离了宣传的那些教育，现在的年轻人很开心的已经不会再塑造一个雷锋人物出来了。
那陈建斌那个形象难道不是吗？
你说的是这个保安对吧？
对对对，想当协警。
我觉得他那种更像是一个那种类型小说里面一个业余侦探的那种角色，就是虽然他不是生活中可能不常见，但是我可以理解为什么有人有一个当警察梦嘛。当然他自己其实也会诉诸一些法律之外的一些事情，还会去你能想象雷锋去那个三温暖去按摩吗？是不可能的嘛。
他有一点那个剧本写的挺可爱的，就是他去骗那个手机店旁边的那个银行的门口的保安，
对
拿了钱出来最后又不给人家，那还挺尖的。
然后别人想要钱的他还说干嘛你要钱去
对，里面有一些点还是确实有在笑，就是张宇前面的那个关于这个给自己的膝盖消毒不是受伤消毒那块儿，
对，虽然很 low 但是还是可以笑的对，当他第四次第五次来弄的时候你还是忍不住了就笑，
虽然是一种小品式的这个戏剧吧，是吧。
然后我刚才其实绕了一大圈是想说在结尾的时候，因为一般我们感觉中国人拍喜剧往往是一种表达某种政治观点或者批评的一个掩护，好像就是大家接受你可以让子弹飞里面啊，或者是甲方乙方你可以搞一些社会批评。这部电影里我又觉得我刚才不是说他没必要拍吗？因为他没有那么多社会批评，就是其实他不需要喜剧的掩护，他而且塑造了一些反派英雄的角色，就是包括黄毛啊这些和他的那个搭档，这两个人一般在中国过审的片子最后他都会有一个好坏人一定会没有好下场嘛，对对对，然后这两个人物在这部片子里他们的境遇我觉得处理的还不错，其中他的那个小帮凶就在他要准备杀人的时候说我不跟你一起干了，我不想有一个杀人犯的朋友，你记得那在天台上，就是他不其实也不是要杀人，就是要把那个要把那个女生给推下去帮她安乐死的这种发展到这儿我是觉得可信的，然后最后这个黄毛这个角色 还是得把他绳之以法嘛，结果最后就是他的枪走火了，
对
对吧，你就觉得那他肯定会因为这件事情进监狱，
嗯，
那这件事情是一个另外的事情，好像发展到最后总比那种一个警长出来就是很伪光正的把他们给抓了、嗯、那种处理为了过审，这个还是做的比较巧妙的。
但我这当时是希望的这个结尾是这个协警这个保安死掉了，因为擦枪走火他死了，然后这两个不想伤人的这个劫匪还是意外的伤，因为他们拥有这个枪，就是
那不就是这样的结尾吗？
那最后字幕上面就是什么哦，那个协警伤愈出院
啊？是吗？哦，没看到字幕，还有这个
啊？
哦 okay,
对啊，他被增加了一个正能量，
okay,
这样结尾啊、哦，就是本来给他留了一个人死或者没死你不知道的，就是估计死了的那个场景，我觉得更好、对。
但是这个不影响这个人黄毛被捕吧，他非法持有枪支，
嗯嗯，
然后还伤了人，
对对对，
嗯，
你我要告诉
大家，可以可以可以，
对啊，就是在那个跑字幕的时候就出现了几张照片、然后旁边有一个小窗，就是说这个协警那个伤愈出院，然后呢这两大头和眼镜就入狱了，然后在狱中还继续跟任素汐当着笔友、然后保持着关系这样，然后大概就是积极学习争取减刑，然后有出来了之后跟大家还团聚了什么的。
OK,不过最后说一句，任素汐也他真的是挺棒的，
对，
然后而且有点驴得水里面那种感觉还保留下来、所以就是听完我们聊天以后，我觉得第一个应该去看的就是驴得水、然后再看这个。你真的没，驴得水太棒了。
真的吗？
我是在飞机上看的、然后就看到我笑到一个不行然后恨不得还要再看一遍。
OK,
他有点让我想起《围城》，就是因为他是那个年代的民国的知识分子在一个小空间里面的闹剧，比《围城》还要就是更夸张更搞笑。
OK,
索马里你看过《驴得水》吗？
没有，就是任素汐的这两部片子都没有看过。
好，没关系，我把这段剪掉就好了。
因为哎，我可以刚好你要剪这段，我因为你们刚刚说到那个我不是药神嘛，就是我也是因为我不是药神之后，我对中国电影又冷淡了好多，就是包括这个片子《无名之辈》，我有一个朋友还当时想请我去看，我说算了，还是就是受过国产片的伤太多了。然后我是觉得他们就是在喜剧上面为什么失败，也是因为中国人也拍不好悲剧，所以如果说你没有悲剧的能力的话，你拍喜剧是特别特别特别拙劣的。他《我不是药神》里面他不是有一些段落是他想显得不那么沉重，稍微显得轻快一点，但是那种东西就特别的矫情，而且就是让人觉得特别的用一个词就比较轻浮，就是他会让我觉得这个
很难笑
对，甚至比较幸福，就是你哭笑不得的面对那些场景，就是他和那些非常卑微的小人物就要那种沟通也好，或者是什么也好，总之，但是我又想他在另外一个层面上可能跟我们现在的现实也差不多，就是现实也就是说他也不属于悲剧范畴，也不属于喜剧范畴，他就是一个挺荒诞挺难看的一个东西，所以电影难看也意味着现实也就是这样子的。
我觉得你对国产片的这种高要求背后也是满满的爱啊，就我对这个片子最大的认同是我看到了他们刻画的这些角色已经脱离了宣传口径的刻板印象，但又不是纯搞笑的人物，就是他还是有真实的存在的，然后他们拿着这个故事这些人物做成的这个东西也许就是褒贬不一，但是我觉得他的这部片子给我看到还是在朝一个好的方向走的。
OK, 那我应该
摆脱一下，但是因为这个原因要不要去看我觉得是另外一回事情、
OK
对，剧荒的时候是可以看的。那我们对无名之辈的讨论就先到这里，我想在元旦节或者新年前收听这个的朋友打一个小广告，关注我微博的人可能已经发现我做了一个比较奇怪也有一点文化土豆节目特色的19年的单张的挂历或者海报，全都是我在 iPad 上手绘的，现在正在预售60块钱一张，有兴趣购买的朋友请在12月22号以前下单，微店的链接在 Economy 的微博，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推送 以及官网 culturepotato.com 上都能找到。销售的收入我都会用来制作来年的节目，谢谢大家。行啊，那我们就进入今天的那个更主要的、更大牌的、更成熟的作品，然后甚至是更会就是青史留名的 一部作品，意大利作家费兰特，他叫 Elena Ferrante， 写的这个叫，我们大家把它称作叫纳布勒斯四部曲，其中的第一本叫我的天才女友，然后又是刚刚在HBO 被改编成了电视剧，这部电视剧一共有八集，现在已经演完了七集，然后这个周末就会大结局演第八集。然后刚才我们已经有介绍，索马里其实是中译本的编辑，然后也是书和电视剧都看了，Alex 也是，然后我承认我只看了电视剧，书呢我
试图看了吗？
书我为了感觉一下语言我看了、然后我看了第一本的前十分之一啊、就是为了感觉一下这个效果啊、所以还是先有请索马里能够给大家就是介绍一下这第一我的天才女友这个故事，它的背景设置人物大概是一个什么情况。
大家好，就是这可能是我在播客里第二次介绍这本小说，上一次不过这一次就是说跟大家介绍这个小说时机也是非常的充分，因为现在就是说我们知道说它已经不单只是一个看过这个小说的人的作品，他现在拥有了他的另外的一个接受群体，就是通过 HBO 来了解这套小说的人。虽然他们现在很多人才只看到第一季的一些集数，对这个小说的全貌呢并不是特别了解。那我们可以说HBO 他今年拍的第一季八集，他是以他的第一本书的名字命名的，当然就是英文他可能翻译出来就是我的天才朋友，但是我们当时在2016年底在中国出版的时候最终决定使用的标题是我的天才女友。这个小说之后还有三本，但是这个第一本可以视作是这个四部曲一个特别，其实是用怎么重要来说都不为过的一个引子，因为很多人可能就是就像一般一样，你看了前十分之一，很多人看了前三分之一会觉得哎，怎么这个作家一直在写小时候的事情，看起来内容都是不像成人世界那么惊心动魄，因为都是一些小女孩的眼视角看出去的世界，但是其实如果说你读完四部曲，你会知道这个影子的丰富程度和它的密集程度，还有包括它其中已经树立了很多隐喻和线索，都是像织一张那个纹路一样，就是它这个地毯到最后你会发现那个重要的很重要的一大块，就是在它开始前40页或者50页里面七七八八的写这个社区里面好几个家庭，他们家庭之间的一些过节，然后谁的谁的父亲其实原来并不想娶他的妈妈，他的妈妈怎么怎么样，就是都是在这些比较日常的叙事中完成的。那当然就是说在我们推广这本书或者是现在国内很多书籍或者影视剧的推广渠道，他们会这么介绍，就是说第一本书写的是这样两个女孩从10岁到16岁的友谊，那艾莲娜和丽娜这两个女孩就是从他们等于是一次非常频繁的一个相遇，就是两个人在一起玩布娃娃，然后一个人突然跟另一个人说你敢不敢就是把他突然就把另外一个小孩的布娃娃给扔下去了，这其实就变成他们一个友谊的开始，因为他们俩要一起去拿这个布娃娃的时候就是要触碰到这个社区的一个禁忌，其实也是他社区的一个非常邪恶的一个力量，是一个放高利贷的一个叫唐阿奇勒的人，然后他们俩要去他们家地下室把那个娃娃拿上来。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说我们的主角莱农他等于是处在一个他从一开始就把自己牢牢地放在一个被动的角色上，一个跟随者的角色，然后所以我们能熟悉这套书的读者都知道这四部曲可能就是莱农这一生如何面对自己 面对另外一个女性一个他的同类的时候始终摆脱不了的那种被动那种自卑那种甚至是仰慕，其实那根深蒂固其实最终是爱的那种东西。所以作为一个影子而言，他从8岁写到16岁，写他们怎么样小时候因为一个布娃娃开始有了这样的一种友谊。这个友谊的一开始那个莱农艾莱娜就说得非常清楚，他就说这个女孩做什么我就决定我也要跟着她做什么，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认识世界的开始，也是认识自己的开始。因为他德语在某种程度上是把莉拉当成他的一个镜子，然后后来他们两个人的命运就是有比较剧烈的一个分化，就是说莉拉她看起来是一个外表非常强硬非常聪明极度聪明，可能是社区里面最聪明的一个人，但是她的命运就是不比较可悲，她的父母亲不能够让她继续读书，所以她开始还尝试通过去图书馆自己借书来弥补自己的那种落后，但后来他就会直接的去帮莱农去辅导功课，然后想让自己一直处在一个比较优势的地位，但是最后呢就是说他还是选择在16岁的时候接受当地的一个当时可能算是一个富二代就家里开店的一个人的求爱，就跟他结婚了。但是这个结婚背后他就可能就意识到说他丈夫并不是像他想的那样，就是爱情并不是那么强大，他丈夫之前帮助他们的时候也说过，说如果我帮你做这个开个鞋店，如果我这个100里拉挣不到1里拉，我是绝对不会来做这个事情的。莉拉的这个第一本的命运走向是比较从一个非常高音部的突然就感觉到他走向了一个非常灰暗的低音部。那这个莱农在这个第一本里面其实感觉像是比较平淡，到最后结尾的时候稍微有点点变得洪亮，就是他被他的家人给予了一个上学的机会，然后他是凭着对莉拉的那种好胜心和竞争心理，因为他非常意识到莉拉在任何方面都超过他，不管是考试还是课堂测试，还是说他们两个当时曾经有一笔钱去买了一本小妇人，然后他们两个当时对未来对自己人生命运的设想就是说我将来能够写一本小说，通过这个小说能挣大钱，但是他后来发现莉拉自己独自完成了一个非常小的故事，但是他小时候就觉得那个故事是特别棒，就是他自己怎么都写不出来，就是当你小时候意识到自己你完全不能做一个事情，但是另外一个人就很容易的做到一个事情的时候，这可能对一个小朋友对一个儿童他是一个非常摧毁性的打击，然后如果又是在一个女性身上的话，她可能会终身的摆脱不了一种比较宿命的那种失败感。但是莱农他反而是说在这个、哎、对我快要说完了，他就是在这个第一本里面他逐渐的是通过各种各样的，就是他对自己的身体也非常不满意，对自己的学校也非常不满意，但是他喜欢的男孩好像对他也并不是那么感冒，虽然他的男孩亲了他一口，但是他什么也不代表。最后他的男孩的父亲就是那个斯特凡诺那个诗人还对他上下其手，有一些性骚扰之类的，所以他整个青春期都是那种比较压抑晦暗的。但是最后的话他去上了高中，而且他意识到说当莉拉结婚的时候，莉拉可能并不是像他想象的那样说啊，你就是过上了成功的生活，因为莱农可能他觉得自己找到了那种通向未来的路，所以最后的时候他就意识到他自己要离开那个非常龌龊的那个城区，离开那个婚礼，因为最后的结尾是在莉拉的婚礼上戛然而止的，所以两个人的命运在第一本里面是这样定格的
啊。谢谢索马里，我虽然从你开始的讲述里感觉你有点想要为第一本书所谓的这个前菜道歉，好像觉得大家不要因为讲的是小朋友一些平淡无奇的故事而对这个书有偏见，其实我是完全没有的，反而对于我待会儿再细说，我就对于我来说男生读的书里面本来有很多成长故事的主角都不是女生对吧，然后我是真的是第一次读一个有一个那么强的女主角，然后他们又是小孩儿，就我能想起来的小朋友、小孩当女主角的故事，不是就是那种什么小红帽啊，然后可能或者是哈利波特里的 Emma Watson 这样的角色
啊，
然后从这个里面其他的我能想到的一下就过渡到成人了，就是安娜卡列尼娜，一下就复杂到那个程段，所以对我来说小朋友小女孩的那个内心是对我来说是个空白，所以非常的有趣。不过这个我们都可以待会儿再说，我只是想说第一本还是非常精彩的，起码电视剧也是非常精彩的。那 Alex 你是又看了电视剧又读了书，你会建议还没有进入那不勒斯四部曲这个世界的听众，他们是应该先看电视还是先读书呢？
我肯定建议先读书
啊，是吗？
对啊，因为书非常精彩，书就是我是看到谁的评价是说，就是我忘了是不是就是你看完最后一本的时候，你看完四册的最后一本的时候，你又想从第一册又想马上翻回第一册从头再开始看，
嗯哼，
对，
就有点 我是在谁写的呀？索马里
啊，是那个也是上海文艺的一个编辑，不是，他是那个田晓霞，他写过那个贾马去年的一个长篇小说。他也是一个青年作家，然后他也是就是每次出来一本他就追着一本看，然后有一天看到他在豆瓣上这么评价，其实还蛮感动的吧，应该是。
对对，我觉得说出我心里话了，我是这个感觉啊。我上一回有这个感觉的时候是看完《红楼梦》
那你在看完书以后，那你看电影，你是觉得这个电视剧是一个拙劣的模仿吗？
没有，我看电视剧的时候会着急，我就觉得如果是没有看过这本书的人看包括我身边有一些朋友，他看这个电视剧他觉得什么呀，然后看不进去，这个是，然后就拍又说些什么意大利话，然后又在一个灰不拉几的一个地方，然后我就觉得哎呀，那你们就可能会错过这样一个这个宏大的故事，然后我特别想推荐给别人的
那 HBO 它呈现的这个那不勒斯旁边的这个小镇的这个世界和你读书的时候想象出来有什么区别吗？
我有点受人影响哎，就是我对于主要是对于这个看完小说之后是对于人物的他们在我脑海里肯定有一个模糊的样子，然后我也很想看就是选角呀什么的，也是听说这个选角选的就是跟书里想的跟大家想象中特别接近特别像，但是对于这个那不勒斯的环境是什么，我好像在看书的时候我没有太去有一个画面式的想象，但是我有看朋友说他会觉得那不勒斯没有他想象中穷。
对，我老婆也是，他读书的时候就一直在为他们有多穷而感到
给他着急
是吧？但是在1955年的时候那不勒斯是真的是这样穷，就是他们当时那个我以前写过一个编辑手记，就是托尼朱特他写的那个战后欧洲史，战后欧洲史就把那个意大利战后说的就是真的，你就知道说做他的取材绝对没有超离他那个时代，他们当时真的就是大概有全国有超过一半的人都是文盲，而且可能主要集中在南部，家里是没有独立的浴室的，所以利拉都没有，就是他没有浴缸，只有他去了结婚之后才有一个房子里有一个浴缸嘛，然后可能好几个子女需要共用一个客厅当成卧室，就是兰农他需要晚上把那个书桌收起来，然后那个用来做睡觉的地方。对
对，但因为你说的这个是第二世界的问题，就是在1955几年第三世界的想象，就是觉得已经看到在电视剧里看到他们的那些公寓，看到那些上楼的楼梯有多宽，楼梯宽到还可以那么多人观战两人打架，就已经觉得很豪华了
对，那你想当时上海的朝阳新春也能这样吧，其实因为都是一套那个制度下面的产物。对然后因为但是刚刚那个 Alex 说的我特别能够理解，因为这两天也在密切关注很多评论嘛，我是有种双重心理，就是又着急但是也又知道说这个电视剧会给小说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读者，但是这两种进入的路径还是如 Alex 所说应该是从小说来进入电视剧，因为电视剧本质上它是一个独立的东西，它是有一个意大利新现实新写实主义的一个影子，但是它更多的是向这部作品致敬，所以如果不管怎么说你应该是看完作品之后再来看这个东西，就类似于说他书里的大段的就是他书里有一半的内容应该都是兰农的这个人的心理描写，那导演能够放到电视剧里的可能就只有几百分之一或者上千分之一。本质上的话就是说结构有点不一样，因为我们原来会特别容易跟随这个主角的叙述进入这个故事，但是其实在电视剧里面你不管怎么处理的话我们都像是一个比较的一个第三者，就是你很难有一个沉浸式的一个阅读的体验。对，这是一个很大的不同。
就我翻的这些书的这些部分，我觉得这个书的那种比较短的章节啊这种写作模式还是比较适合拍东西的，就它不是一个
对
不可能被搬上荧幕的作品啊，它还是蛮适合的。
但是其实你就想想很多它我觉得可以用一个类比来形容，就是说它这个里面的损耗就跟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被拍成电视剧也好或者电影也好那种损耗是一样相当的，
是是是，
因为托温里面那种议论和他的就是大段的就是等于是你不知道感觉像是上帝在接着他的手在写的那些段落，就是非常的上帝之眼的那种视角，就是已经被损耗了，那这个里面损耗的就是说 候，是他费兰特那种对结构的非常精确的那种推进，还有包括说他对读者的心理是非常了解的，就是他的文本本身就是带着那种非常跳动的节奏，然后又是非常的抓人，就是他等于是会把你吸附在他的文本上面。但是电视剧其实比较，除非你说像美剧里面，它是现在流行的那种黑色的比较美剧也好，或者是刑侦剧啊、那些可能会让你有这样的感觉。但是，现在的话，就是说从前第八集而言，它是比较考验耐心的，对。
因为作为没有看书就看了电影的人，我是很愿意把这个电视剧看完了再看书的。虽然说有一方面你的耐心就看电视剧必定快嘛，啊，就比看完一本书甚至或者四本书要快很多，所以你不妨先花一天时间把电视看了，然后你就带着这些人的嘴脸也好，或者是他们的内部装修也好再去看书，我是更喜欢这样。
但你知道我看完书之后再看这个片子有一个很爽的一个地方，就是它那个片头不是很长嘛，它的片头是 N 个全家福的照片，然后你在看的时候就想，哦，这应该是索拉拉家吧，那应该是恩佐家吧，尤其是前几集就是他还是少年童年时期的时候，然后他那个片头放的是他们长大了的，对，然后我就每集都很专注的看片头再猜这是谁家这是谁家。
几幅肖像我老婆说都完美的呈现了这些人的核心性格，虽然我看不懂，就他们不同人的 pose 和不同人的，
而且我觉得也有点像书的那个这一套书的开篇，不是还有一个像是那个什么人物表这种东西，不是很复古的东西嘛，然后书里面是有的，感觉也是那个也是各种呼应那个结构上面。
我有一个问题是想问，因为这本书它就是你刚才说在中文里面翻译是莱奴和莉拉是吧，莉拉
莱农和莉拉、
莱农和莉拉、这两个人的、你觉得他们的关系那么吸引读者是因为、特别是作为女生来说、是因为你们生活中都有很类似的关系，还是说他们的关系太奇特了？
我觉得我很容易想象，就是女性友谊之间的有一个你很好的朋友，然后你们之间有一些嫉妒，然后有一些竞争，然后又有这个爱和信任，然后有时候又有猜忌的这种感觉。而且我又觉得就是莉拉那个你非常想成为莉拉，然后你觉得她的那个聪明才智，然后她的性格，她对这些权威啊还有什么对于男性的不屑一顾的这种但是最后好像你还是莱农的那个感觉，就是你无法成为，
就是你其实比较就是认同莱农的角色是吗？
我觉得我带入的是莱农。
索马里你带入的呢？
我觉得因为我们只能依靠莱农的叙述来进入这个故事，所以基本上代入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我阅读的过程当中，我并没有完全没有想成为莉拉，因为莉拉也好或者是其他人也好，就是他所有的这些东西在我心里好像像是一个象征，就是他其实是一个人跟自己的有限性的那种抗争嘛。然后莱农他本质上是一个在各种阻碍和压力和最致命的那种自卑感当中去获得平静，其实是去找到自由的那个人，所以他这个他走向自由的这个路就会让我非常的认同。所以这个也本质上是说很多包括导演就是那个萨布里奥科斯坦佐他自己就是说他为什么那么想拍，就是从零七年的时候他就想拍费兰特早年的一个小说，是讲一个女人两个女人在沙滩上啊跟布娃娃跟女儿之间那种故事，但他当时觉得改变难度太大了，所以虽然当时出版社也好或者费兰特本人也是同意的，但他最后的时候他还是放弃了，他觉得他自己拍不出来。然后他到就是2016年的时候，就是决定 HBO 决定要拍这个电视剧了，就找到他嘛，说就是作者本人也非常愿意你来拍这个。然后这个导演他是怎么来说他对费兰特的喜爱的，他说他觉得这个作家写的是一个非常普世的情感，他自己作为一个男性，他看到莉拉和莱农当时因为莱农自己对自己的学业不是很有信心的时候，他就感觉莉拉在那个鞋铺里做鞋子，然后跟跟那个李诺一起设想将来能不能扩大生产然后让自己财富自由，他觉得那个生活才是有意义的，是具体的，是可感的。然后导演说他作为一个男人，他从那个故事当中看到了自己。但是那个采访呢没有特别深入，但是我想是说包括很多男性作家也好男性作家 和女性作家都为这个作家就是都为费兰德本人去编织故事，尤其是编织情感的能力所震惊。因为他其实这个故事他是一个，他把很多不可说的那种情感跟欲望其实已经给你逐渐的推进到一个可以说的一个地带。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会觉得按很爽，或者是觉得停不下来，觉得很激动。包括我有的时候我看第二第三本的时候，经常就是一个人坐那里就觉得气都呼不出来，就有那种感觉。有一些段落就是其实它是在捕捉你的情感和你的心理，所以在这种程度上面说认同一个角色其实本质上是不是那么重要。叫电视剧的时候是另外一个层面，就是很多人会因为一个人的脸然后认同他，就是尼诺很帅，恩佐很帅，然后很可爱就认同。但是这跟小说里那个认同可能是两种兴奋的那种区别。
对，我觉得恩佐有点太帅了。
对，
他们里面的很多人，就其实我最不明白的自卑就是莱农，他莱农是他的全名 Eleanor 嘛啊，Elena Greco， 这个名字就是海伦，希腊的海伦的意思，对吧？
嗯，
然后他的这个样子，在我看来也是非常，就是完全出自于一个古典雕像或者是波提切利笔下的一个样子，
古典美，
我就不明白他自卑啥。
他觉得自己鼻子太大，太胖，他觉得自己像一个什么发酵的一个披萨面饼。他觉得丽娜的那个细长的小腿是那种就是是一种少女的敏捷的那种美，他自己没有这个东西，他就觉得特别自卑。包括学习上，首先他那个是智力上的一个摧毁，就是你自我感觉很良好的时候，突然意识到有一个人是你一个无法触及的那种优秀，这种对这种自卑感是比较摧毁性的。对，
但是在我的眼中是没有这个问题的。而且我推荐这个剧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觉得莱农这个演员长得太像那个 Ingrid Bergman 了。
对，
然后以至于看第一季的时候我都觉得啊，这是 Bergman 在演这部剧，好像他活了以后又来演，就是另外一个维度的爽感。就是起码看头两集的时候我都是就是他青春期以后
你这个
视角不太对，
形象的投射。对，
但回到两人的关系，我会觉得莉拉非常的嫉妒莱农啊，这不是一个一边倒的关系哈，
嫉妒他能上学，
嫉妒他能或者长得好看，
长得好看的，就是小时候他们有，就是包括在选角的时候，少女时期、女童时期，还是莱农的小演员更漂亮一些嘛？
对。
然后那就是他们不是有一个谁先来月经的那一场戏吗？
对对对。
我觉得那个特好，那个完全能表现出来莉拉她，因为她发育没有其他的女孩快，然后他们都来月经了，她没有她的那个。怎么说，就是气不过，然后又要逞强说另外一种怎么说的这个心态。然后到小说里面还是他们舞会那一次，就是到谁家就是一起跳舞那次，是莉拉就是开始发育然后绽放之后成为所有人都看着她，然后她有多漂亮什么什么的。但我觉得那场戏很关键，但是我觉得拍的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闪光
啊。
电视剧里面，
对对对，我当时也不理解为什么一村子的人都和他相爱了。
没在哪是吧。
但你开始说就是开始来大姨妈的时候，意大利人也是叫一个 flow aunt flow， 然后
字幕上是这么写。
对，然后你刚才其实我就让我想到，也许在他们两人的关系中，这个行为模式就这个关系模式是反复出现的。就是莉拉虽然特别聪明，但是好像就肯定对任何人来说，就是你的智力不能满足你的全部嘛，你还希望你有最棒的男朋友、最棒的老公，你希望你先来月经、胸更大，就把这些都作为一个比喻来讲啊。就我不知道后来是不是这样，索马里就其实对莉拉来说，她的智力上的领先并没有真正的让她感到安全或者怎样。
对，他们两个可能就是一个对外颠倒的，就是莉拉看起来外表非常强硬，但是他有一个后面四本不断贯穿的那个主题，就是界限消失。界限消失这个他真的中国人只能翻译到这个程度，然后很多人也很难理解。但是其实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在这个女孩看来，所有的一切都是非常不稳固的， 他知道就是所有人都会流
不稳固是吧，嗯，
不稳固，
好像电视剧也有一集的名字就叫界限消失，
对对，是
他们放鞭炮那次
是挺美的，但是就说明他的世界观就不会像兰农那么坚固，因为兰农他觉得通过语言也好，通过学习教育知识是能够建立一个坚固的东西，能够让自己在里面比较安稳。但是莉拉他有的人或是有的书评就把他比喻成是造物主，有的人是把他比喻成巨人，但其实本质上他是一个特别害怕那种变化和风险的人。所以本质上说
这种东西难道不是来自于他对人生其实比莱奴有更多洞见吗？因为
对，
就是讲他们小时候很多上课的，一直第一季里面就是上小学上初中上高中，
对，
虽然通过努力莱奴都很优秀能够拿 A 啊什么的，但是好像他学的他无非就是语法好然后死记硬背的东西很多，你很难，当然那个年龄你也很难要求大家能够批评的眼光来看他们读的故事，
嗯，
就是他我总觉得他其实都不太理解，就是他就是因为老师让他来讲什么都是讲语法，
嗯，
反而莉拉能够画龙点睛或者是马上找到问题的关键，
是信手拈来的，
对对
对，因为这莉拉他是一个对他是用了另外一种东西，就是他对知识他没有，他是一个利用型的，就是他能够迅速的掌握一个东西然后就把它运用到去，然后兰东自己觉得一直没有这个能力，他只会就是 copy、嗯、他只会重复，但是莉拉他是你能看到一个人是能够如何利用的自己的智力，这个当然只是体现在第一本第二本里面，他的人生后来也没有那么顺遂，但是我想说的是这个剧如果说在有的书评里面就是文本对文本的批评会说这是一个反映了一个知识的局限嘛，就是在因为他们两个人就是自卑感也是交错的，就是莉拉有的时候也是会觉得说莱农是那个成功了的那个人，他有的时候是真的比较忠心的这么说，对，
嗯，
因为这个时候知识有的时候它也是有自卑的东西，有的时候在人生另外一个时候它又是一个武器，它是一个什么，对，当然就是说知识会能够让莱农去写、比方说关于就是他后来给尼诺投稿的那篇文章，但是很多重要的东西是莉拉赋予他的，就是一个漂亮的句子该怎么写、
精神性的东西是、
对，就是你说他其实就是说知识它并不是一个全部的一个财富嘛，就是他知识要加上一个东西才是一个更完整的东西，然后莱农只有知识的一部分，但是莉拉拥有他另外一部分、所以这两个人是有点像一个碎片一样被拼在了一起，嗯，
而且我不知道中国的特别是中国的家长在看第一季的时候会不会就其实里边有那种家里他们都是家里比较家境不太好的人嘛，或者那个时候环境、就是面临着小学读完就不要读中学了、要回家里帮忙或者是去打工，这样他们好像没有中国人那么崇尚教育，就并没有说要把所有的家里的资源都拿给供小孩读书，
那供的也是男孩啊、肯定不是女孩，
对，就是也不能、对啊、因为他们是讲女孩所以也不供女孩去读书，然后另外一方面当他们做出了牺牲以后让他们去念书，我又觉得那些女孩他们就学的是拉丁文和古希腊文这种很难变现的对吧，这种知识我又觉得啊好，就我又觉得
所以不让他不想让他读书吗，
我觉得有点浪费钱啊、然后在另外一方面我又觉得家长即便愿意支持他们读书仅仅是希望他们能够找更好的工作嫁更好的人、但当他真的变得很聪明的话又会回来威胁到传统的价值观，或者是家长其实是不想他们变成特别自我主张、因为他们俩我只看到第一季啊，是有蛮多女权或者自我意识觉醒的影子的、Alex 你可以举些例子吗？
哎，但是莱农实际上他的上学他成功变现了呀，他写了小说卖了钱、
对，
然后他妈妈每天可高兴了，他要在城区里面炫耀我女儿有多成功，然后还嫁给了一个大学教授，然后我女儿的书卖了很多什么什么的。
OK， 那这是我不知道的，
我是觉得就是从那个我印象特深的那集就是帕斯卡莱、就是那个他家是
就共产党人，
那个帕斯卡莱、然后去到李诺他鞋匠铺子，然后要带他们去干嘛，然后那个帕斯卡莱第一次萌生对于莉拉的好感的时候，然后他看莉拉的那种充满爱意的然后有点仰慕的那个表情，但是莉拉就好像没有接收这个讯号，但是 莱农在旁边看在眼里的、嗯、的那个感觉，哎呀，我觉得特能代入，就是我是对于异性对于那个的眼光非常敏感，然后有时候我会觉得那个目光会落在我身上、嗯、但是如果那个目光没落在我身上，落在别人身上，我更敏感，就是居然没落在我身上的那个感觉、
啊、因为那是莱奴会错意了嘛，对吧？
不是莱农看得出来帕斯卡莱喜欢莉拉，而不是
喜欢他。
对对对，
他当时以为是他和帕斯卡莱的一个约会。
哦哦哦，好像是开头是那样，
然后结果完全别人只是找他带路而已，
成为了壁画小姐。
嗯
嗯，然后那个就是莉拉一直是对于这些男性对她的好感，她根本就是不在乎，不 care 的。
也不是，哎，我怎么感觉她其实是深深的
享受吗？
不是，她是记下来了，然后以后加之利用。
嗯，
她更像一个。延禧攻略里的那个人的那种感觉。
嗯嗯，那他尤其是对于索拉拉家人的，对于他想要对他示好，想要跟他求婚，买他的鞋子，
这我就得问一下看过小说的人，里面有没有关于、嗯、当然小说是通过莱奴的视角写的，对吧、
嗯、
所以也受限于莱奴能够理解到什么程度，理解莉拉真正的动机和他的心机、
嗯，
我不知道到后来几本的时候，莱奴长大了以后，他在回看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会不会觉得莉拉其实是心机城府非常深的一个，有这方面的讲述吗？
我觉得他一直有在怀疑、嗯、这些，和包括他们对于跟尼诺之间的感情。
嗯哼，
嗯，然后我记得有的时候他对于就是刚才索马里说莉拉有些时候是真心的在羡慕莱奴也好，然后是觉得他更成功，然后更过得更好也好，但是我印象中在那个文本里面，莱农都是带着怀疑在看，
他是有点怀疑
在听他说的那些甜蜜的话呀，什么什么的。
嗯，因为一开始在学校里就有一幕是，他们就在谈论说，好像莉拉可以控制自己发挥的水平呢，就是想赢就赢，想输就输，所以我就感觉莉拉和他们全村子的人打交道都是那种降维在和他们打交道的。
对，
他是另外一个维度的，是这样的。
有、
嗯、
是他的智力非常的就是、嗯、让他从小就能明白很多事情，然后能够花有很大的好奇心去了解这个社区真正的那种问题，所以他会比莱农更愿意去问帕斯卡莱说，哎，我们这儿以前放高利贷的是怎么回事，然后那个索拉拉的家的钱是怎么来的，包括黑手党啊，是这些东西。然后莱农
是什么？
对对对，他其实是一个对真的问题比较敏感的一个人。然后包括说他最后到第三本里面，他就是可能跟恩佐最早开始学习计算机，并且改变整个是，然后到第三本里，他才很短暂的成为了他们这个城区非常重要的一个人，重要到连莱农的妈妈都觉得说，哎呀，莱农你读了这么多书没什么用，你看莉拉她现在在我们这儿就是说话有人听，然后连谁谁谁都很怕她，就是对于那个城区的人而言，成功应该是这个样子。但是我们也知道说这个剧透应该不成问题的，就是他到第四本的时候，他的孩子因为可能别人本来想绑架的是莱农的女儿，但是其实最后是认错人了，所以就把这个他的莉拉的女儿去绑走了。之后小说也很快走向那个结尾，就是说我们知道莉拉会把自己变成像一个流浪的人一样，就是他对，但是其实他只有到最后快要爆发的时候，他才会跟莱农说，难道你从来没有怀疑过人家想绑架的是你自己的女儿吗？就是并不是我的女儿。然后莱农在那个时候，我觉得就是读者跟这个莱农一样，就是感受到极大的震惊，是因为就是我们意识到说我们其实并没有完全不了解这个人在想什么，就是哪怕这个人他日复一日的住在我的楼下，我都并不知道他的脑子里在跟我想的是这些事情。所以我觉得那个费兰特他说有一句话，他有一个谚语，其实可以跟读者听众分享一下的。他就是说，友谊是一个特别浓烈的东西嘛，就是你正面的、负面的感情永远是在其中，是一个沸腾的状态。他说，就是跟朋友在一起的时候，上帝看顾我；跟就是说跟那个跟敌人在一起的时候，我看顾我自己；就跟敌人在一起的时候，我其实是非常的、非常的那个。
还有一些办法。
我知道是对谁是我的敌人，但是跟朋友在一起的时候，只有上帝看顾我，因为上帝只知道。他就说上帝只知道我朋友脑子里的看法，其实上帝不知道我脑子里的看法，就是我跟我朋友在一起的时候。
嗯哼，
所以其实他就把这个谚语其实挺好玩的，我有机会能找到原文再说。但他就是说，就是说你在友谊里面是有一个彼此绝对盲目的地带，是一个无视的地带，那个地带是很危险的，然后可能只有上帝知道。对对，就是连我朋友都不知道我脑子里在想什么，是这个意思。
你听懂了吗？我开始以为我听懂了，我后来又觉得我没有太听懂。
没关系，你可以解答。但反正就是说，有一个，就是我跟朋友相处的时候的那个我，其实是我朋友完全不认识的那个我。对，有一个这个东西存在。
因为索马里听你聊，就是谈到这本书的时候，你能很快的就去引述非常多就是细节、对话、场景，然后。就让我想到可能这本书的一个取胜之处，就是他对这些方面的刻画很真实，或者是很真的能让你就是打动人，或者让你思考了。
其实不单是我，就是喜欢这本书的人一定会被他的一些句子，就是你忘不掉他那个描述那个东西的方式。他不是用一个很长的议论来完成，他就是用一个很短很简单的句子，就会让你一辈子忘不了他那个描述。
okay,
就是很难模仿。对对对，
明白。那如果我们回到更长的视线来看整个莉拉的一生，因为听你说其实他更像是一个主角，你刚才也有提到他的结局并不是那么好，虽然中间你说第三本书还风光了一下，那我就这有点让我想起那些风光过的女主角，不管是包法利夫人，还是安娜卡列琳娜，还是我们上一期还是上上期讲的名利场里面的那个女人，最后当然这些都是男人写的书，最后他们的下场也都不好，甚至在很多歌剧里女主角还会死掉。你觉得这个费兰特他写的这个莱拉最后的结局，是他对莱拉做了一些什么判断吗？还是对社会在控诉，还是怎样呢？
哦，没有，绝对没有对社会的控诉。他也没有说莉拉这一生是因为他没有受到教育什么什么，他本质上就是他也不是一个新写实主义小说，也不是那个流派。写的还是基本上是非常超越时代的那种，
就是一个个体，他就这样。
对，他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高贵的一个个体的命运的问题。
高贵，
他不是说，就是说他把这个个体的命运的问题用四本书来剖析来反映，这个并不是说反映哪个时代，反映战后意大利那个东西，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高贵的史诗的问题。因为它不是说它也不会存在一个过气的问题，因为任何一个时代的人读到它会仍然一样的兴奋，因为它本质上是非常个体化的东西。
嗯哼，
因为这个个体化的东西就跟刚刚那个谚语一样，就是说你有什么感受可能永远只有你自己知道，你的朋友也不会知道，就是这就是一个非常封闭的一个阅读体验。就当然你可以跟你的朋友说，就像 Alex 你可以跟你的朋友说有哪些东西你特别特别喜欢，但是一定是有一些话你永远不会跟别人任何人说的，它会让你唤醒你体内的那个东西。所以它本质上莉拉也好，你不要把她的命运想得有那么重要，就是说她最后结局怎么样，并不是的。她其实本质上是在说一些非常不可说的东西。
嗯，
就是关于她命运，就是说有人把她比喻成那种女性命运的奥德赛。那其实荷马史诗她说的也并不是说谁打败了谁，她其实说的是人跟自己的偶然性，或者是说人跟自己的出发地的那种关系。这个小说也是一样的。
那你觉得莉拉是一个自我意识很清醒的人吗？就是在掌控自己的命运上面。
因为这个小说比较特殊的一点就是说，莉拉这个人她是我们通过莱农才能认识她的，所以就是说她的那个独立存在性也没有那么的强烈。就是在我的阅读过程当中，因为她是一个代理的角色，就是莱农通过莉拉这个人认清楚了自己的这个 subject 这个主体的东西，所以莉拉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媒介也好，或者是她的一个爱的投射对象。因为这种爱是等于贯穿她的一生嘛，是一种非常本质的爱，就是他会去非常
那在后几本书里面，他们都成年以后，有没有莱农和莉拉之间的对话来解释一些之前的事情，或者证实莱农的一些理解是对的或者错的？
因为基本上会有很多很多很多对话都是但并不是说用来证明或者 反对兰农说的话是对的错的，而是他们在任何一个年龄层面说的话都是很能反映他们两个在那个年龄层次的一个成熟程度。兰农后来说的话也好，这个话怎么说呢，
莱龙总是在转述，就是他后来跟着离开那不勒斯之后，然后就是我记得小说当中经常会过几个章节他在讲他自己的故事之后，然后他说现在我要跟你们一股脑的讲莉拉从几几年几月到几几年几月发生的所有事情，然后实际上是这样的、
嗯、
然后但在看那一段的时候我觉得特紧张，就是
这些的信息来源是哪里呢，
他是就是他跟莉拉好久不见之后，然后或者是通过一个别人的转述什么，然后他就知道了在城区、
okay.
然后在莉拉身上发生了这样那样的事情、嗯、
那但是这些转述其实距离就比他们小时候亲眼所见远了对吧，其实
是远的，是一个
那阅读其实体验是不是就会
不
那么一样了和第一本书，
嗯，后面就觉得情节会特别紧凑和 就是逆转的特别多
，OK，
他的那个逆转很多时候是心理上的逆转，情节倒其实还好、
嗯，
就是他，所以他是一个很心理的小说。
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也是一个有点男性视角来看的问题，就是他们俩这两个，起码是 Lila 这个人，在小时候，他明显是他们全村子里最聪明的一个人、
嗯，
对吧？然后不管他上不上学，他都是最聪明的。那但是这个聪明真正体现他在他做的事情上面、
嗯、
特别是在他比如说谈恋爱的选择呀上面的事情上，他为自己争取来的独立就是不要父母为他做主，但他自己做主的、在我看来又很轻率啊、我先说完然后啊那个索马里再指出我的那个问题啊，就我就觉得他一方面很聪明，但另外一方面好不容易争取来的自由使用的在我看来又有一点轻率，然后我也不知道这个行为模式会不会在之后也是反复的出现，还是说他选择跟那个黑帮的人结婚是一种自我保护，还是
他就是要摆脱贫穷、
嗯、
然后他也是看到他哥哥李诺的他那个界限消失那一次，就是贫穷把他的哥哥就变成了另外一个人，然后以及他们这什么鞋铺做鞋子事情，所以他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摆脱贫穷，然后他就通过嫁给这个人来，
所以他就已经都就权衡好了、
嗯、
以后做。
但他的才华他聪明，全村最聪明的人就是体现在他做什么事情就都做得非常好、
okay.
做鞋子也好，然后他将来会也是他又是个艺术家、
uh-huh.
然后他又是个程序员、uh-huh. 你后面会看到、uh-huh. 多期发展做什么什么行新手拈来那种。
但是他为什么永远都会需要去做一个新的事情呢、
嗯、
就是他还是
有
不满、
嗯、这就是智力聪明的人的那个吧，就是 对，然后包括兰农为什么觉得他莉拉是比自己
强，诅咒
是
吗？你是想说
是因为他觉得他自己很多问题想很多时候思考问题不清楚，没有表达能力，但是他在经过莉拉的提醒点拨刺激，他就能够把这个事情，就像你写文章一样，有些人写文章毫无章法，但是他可能在这个人帮他梳理一下之后，他写的文章就有了章法，就有了那个东西。那个东西是兰农自己，他会用大概几十处都表明，就是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他就是一再确认就是莉拉的那种智力和他的优于他的地方。对，
嗯，
就是莉拉赋予一种能够，他并不是说一个赋予一种秩序感，而是说他是一个他能够带领他提升，就是跟浮士德里面是有某种程度是类似的，因为他能够帮他的智力理解力和应对生活的能力都获得提升。嗯，莉拉的那种强大也体现在就是说他能够把街区的矛盾为他所用，然后他又利用这个矛盾在里面开拓出一个新的秩序出来。对，是这样子的。
那个莱农不会觉得他一直都在被莉拉，我都不知道莉拉为什么要和莱农成为朋友。
嗯，
他们是利用关系吗？对，你也不知道哈。
我也好奇。嗯，
索马里老师呢？你觉得
我
莉拉为什么会是？
我这个问题，我觉得我也不能回答。你问了一个特别好的问题。对，
他为什么没跟那个他们其他的那些有几个女孩成为朋友是吧？
嗯，
是莱农。嗯，
而。当然我觉得他们俩是那村子里最好看的一般来说我觉得身高差不多的和颜值差不多的人
容易成为朋友
对，但我不知道能不能回到开始索马里你介绍的那一幕，就是他们两个人都有两个玩偶， 然后他们把那个玩偶扔进了一个下水道还是一个地下室，
地下室
相当于深渊。
嗯，
这一幕似乎是包含了很多寓意和含义的，有吗？就这个就是他们说当时要交换一下互相的玩偶，
对，然后
拿着以后不是玩而是把它扔了啊，这是一个挑衅还是一个就
对，应该是个挑衅，他也不是一个说设一个局啊或者什么之类的，他就是一个不受别人意志束缚的人，就是他想干嘛我就干嘛了，那我就把你这个东西扔进去，嗯，然后那个被动的那一方突然也觉得说 OK， 那你怎么做我就怎么做，其实这种跟随嘛，嗯，就是谁先扔下去住进了这个故事，谁处在一个主动的地位。
对，然后我就觉得是在那
一
幕他们一生的那种主次关系就，
嗯，没错
就决定了。
嗯，
是，
嗯，
就是，
嗯，但是很诡异的不是他们一起去海边翘课去海边，
嗯，
但是莉拉想要回去，就是说不往前走，我们不看大海了，莉拉说我现在就要回家，我不想被雨淋湿什么，然后莱农说你不去，你看海反正你总是会被淋湿的，那这个也是那个隐喻，就是莉拉不会离开那不勒斯是吧，
对，
是这样理解的，
是的，
他就一定要回去，嗯，
是的，
okay。
我们说到这个电视剧嘛，说到电视剧的时候，就有一些东西它会把有一些文本里面不是很文本，它有那种模糊的魅力嘛，就是怎么打架的文本不会给你写这个社区的人怎么打架的，但是那个我们可以看到前三四集有很多很暴力的瞬间，就是类似于那个帕斯卡的爸爸木匠被人打，被放了高利贷的人打，因为他没有钱还或者是什么之类的，包括说后来安东尼奥他的妹妹，这个街区里面比较龌龊的那种暴力，就是安东尼奥他妹妹艾达，就是他妈妈不是那个疯寡妇嘛，等于在街区里面所有人都有点看他们笑话，就是比较弱势的那一方，然后艾达就是被索拉拉兄弟就拉进那个汽车里面带他去兜风，嗯，其实等于是去
性侵犯猥亵，
性侵犯或者性猥亵，后来就是莉拉的意思就是说莱蒙根本就不理解这是为什么，他们为什么会选艾达嘛，然后莉拉不就跟他说是因为艾达就是说他没有爸爸嘛，他在这个街区里是一个非常弱势的一个女性，是一个他其实有很多暴力的东西，电视剧会把这个比较清晰的显示出来，然后关键的时候是类似于因为你们刚刚说到那个大海，就是他这个电影的空间感也蛮有意思的，就是你还记得他们两个去兜风，那个车可能开了一会儿就到了大海边上，然后莉拉就回头看了一下那个大海，其实我当时看的时候我也就意识到说他那个时候也意识到说小时候对他遥不可及的那个大海其实挺近的，然后莱农可能比他更早意识到了这一点，对，因为莱龙去读书的时候他爸带着他去 他第一次看到大海嘛，然后他当时莉拉可能还没有看到那个大海，但是其实那个大海在这个电视剧里面就是说它其实就是一个近在咫尺的东西，但这个是电视比文本更能够去让你去回忆一些东西确认一些东西的一个优势，对，
嗯，OK，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觉得今天我们关于我的天才女友这本书或者是美剧就先聊到这里，然后待会儿录完了编辑推荐以后，如果还有时间我们还可以再继续交流。
嗯，那我先说，我最近有看到一个 YouTube 博主，也是一个特年轻的一个姑娘，她叫 L Mills， 然后她的 YouTube 是 L of the Mills， 然后这是她其中一个 YouTube 频道。
怎么拼的呀？
L 就是 E L L E 她名字，然后她姓 Mills， M I L L S。
哦，
对，然后她应该是个 Millennial 千禧一代，她应该是零零后，要么就是90后很后面的，他就是那种从小大概从记事儿开始他就开始玩影像来就是拍东西啊什么的，然后他现在他是一个 vlog 博主，但是他又跟其他女性博主不一样，就是他的每拍的一个片子，然后他那种叙事结构他是按照一个 short film 来拍他的每一个想要表达的事情，然后他又是一个特别互联网人格，然后他还曾经就是他应该是也没上大学什么的，就是辍学在做这个事情，然后他又有一个 mentally breakdown， 然后他就作为一个 YouTube 他在做他很喜欢的事情，然后每天都在拍这些东西记录他，然后有一次他就 breakdown， 他就觉得我做的是做些什么屎，然后我一点也不快乐什么的，就是一个是他的影像表达，然后他的叙事特别天才，然后还有就是我就看到这些年轻有才的女孩我就觉得特别激动，
压力山大，哦，
不是，我就觉得特别激动啊而且我觉得我小时候这样的女性榜样太少了，就如果给我多看到一些 杰出的在做成功事情的女性，而不是一个美美的一个女明星、嗯、一个女演员，这样会对我真的有很大的激励，我会要求自己更严格一点、
嗯、而且但是我现在正在 YouTube 上面翻啊、嗯、我觉得很好啊，就是她有很多不拘格的事情，就比如说他的很多焦点图都是在 iPad 上乱画的、
嗯、
就和文化土豆的风格一样但是他也不是，但是我就发现YouTube 博主有一些常规的话题，就是拉粉的话题，比如说我出柜了、
嗯、对对对对，
他也做，然后我能想到的还有一些话题就是我从 BuzzFeed 辞职了、嗯、然后还有就是我要停更了我为什么恢复
了
更新了对对对
我跟我男朋友一起在 YouTube 里面说我们分手了
对对对
对
嗯嗯，索马里你有推荐吗？
我就推荐一个非常实用的吧，就是跟你们也推荐过好多次，我说大家都应该用一下那个 Tapra 这个写作软件吧、哦、就是它是一个非常简洁的一个 Markdown， 支持 Markdown 语法的一个输入的，
怎么拼啊？
Typora Tapra
哦，付费吗？
不，现在还没有付费，但是我非常鼓励他，期待他能付费，因为他做的太好
了。哎，我怎么搜不出来呀、
啊？不，它不是一个，它不是一个 App 软件
啊，
它是 for Mac 电脑的，
就是你需要，对，它支持，你可以 Windows
Word,
和 Mac 都通用的，就是你可以从它的网站上下载。
嗯、OK。这种就是写小说的时候可以用、
啊、
是吧？
不，它是一个非常流畅的，适合你任何输入的一个输入软件。对、
啊、
就是完全的、嗯、因为 Pages 就是比较其实比较蠢嘛，就是做起来就然后它是一个讲究效率和那个美观也好或者是说格式也好、嗯、它真的是超级棒的一个软件，所以你无论想写任何东西、
okay.
你就使用 Tapra 对
嗯哎、嗯、我到端移动端我现在发现一个挺好用的叫 Bear 的一个、
啊、
我就把它代替了那个 Evernote，
但这个要收钱吗？也要收钱。
对，如果你要是对不同的 device 同步的话，它要收钱。但是它本身的功能是直接可以免费的用的，但是就是
我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被这个印象笔记给绑定了，就是因为用了好多年，从它一开始用、
嗯，
然后就用到必须要付费，然后就现在里边东西都不知道怎么挪出来。那好吧，就顺着这个数码、
嗯、
这个话题，我也推荐一个。有一点村通店的事儿啊，就是如果你是 iPhone 然后又升级到了 iOS 12，有一个新的苹果做的 APP 叫捷径 Shortcuts
啊、
你们知道吗？哎，你看按的好，我来跟 Alex 讲一讲它有一点像一个新的 App Store 然后呢就是在 Reddit 上面有一个 Shortcuts 的论坛，里边就是所有的人做的各种捷径。以前有一个 APP 叫 If This Then That，
我知道那个
苹果把它买了，然后就搞了一个这个。现在就是有很多人在 Reddit 上 PO 他们做的各种捷径，有什么用处呢？就是你每次在遇到一个什么场景，按分享键，然后按捷径，那适用于这个场景的一些功能就会出来，比如说把 YouTube 直接 download 下来。或者是转成 MP3、
嗯、
或者是任何视频网站的视频 download 下来、
嗯、我好像看你微博上有一天说了一个什么
对、我就说搬砖的人就特别方便了嘛、然后还有比如说你要发一条 ins、然后呢你去选择照片然后通过这个捷径发 ins 你就可以它就自动会把你那些所有会有吸粉的那些 hashtag你都可以粘贴上去、就粘贴100个 hashtag 上去
我特害怕那些发照片贴100个 hashtag 的人
对以前我都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来的，其实他们就是有很多剪辑板上面拷贝过来的、然后还会根据主题拷贝，就你可以很多人都发明了各种各样的 shortcuts
interesting
对我就觉得它有点像是一个类似于微信小程序一样的另外一个空间里的小程序吧
但是这个要入手上手是要花心思在里面的，还是他就把我当个傻瓜一样我就会了呢？
相对来说傻瓜就会了啊、那好呀，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 Alex， 谢谢索马里，
谢
谢
一帆，
谢
谢
Alex， 谢谢
OK 拜拜
拜拜
拜拜拜拜。
感谢收听这期节目，我们还有大概25分钟的彩蛋内容，聊到了这部作品是否对男性有不公的对待，费兰特作者真实的身份是谁，与作品的联系，意大利原文、英文和中文译本的区别等等。这些内容这个周末我会发送给文化土豆的会员，要成为会员支持我们的创作，请访问官网 culturepotato.com。年底前加入的朋友都有机会抽取2台亚马逊 Kindle 的电子书，快行动吧！